拿出来好不好？约翰福音第五章1-18节，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经文，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？我们起立，我们一起来念约翰福音第五章1-18节，非常精彩的，讲到医治哦，讲到医治。好，预备，来，这是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，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，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，希伯来话叫毕士大，旁边有五个廊子，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。耶稣看见他躺着，知道他病了许久，就问他说，你要痊愈吗？在那里有一个病人回答说，先生，水冻的时候，我正去的时候，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。耶稣对他说，起来，拿着你的褥子走吧。那天是安息日，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，今天是安息日。他却回答说，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他们问他说，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呢？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，人就去告诉犹太人，痊愈的是耶稣。对他们说，我们祷告，主啊，求你对我们今天来的每一位说话。主啊，我们需要得到医治，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神的触摸跟医治。主啊，但是我们信心很小，我们对你的认识很不清楚。主啊，求你借着今天的信息，把我们带到一个信心的高峰，更多的认识你，以至于我们能够领受你医治的恩典。就像这个躺在床上、躺在褥子上38年的这个人，说他是彻底的瘫痪，他信心也瘫痪，整个人都瘫痪，是一个没有盼望的人。但是那一天你对他说的话，他就立刻起来，拿起褥子就走了。主啊，因为你是神的儿子，主啊，求你把这个奥秘向我们显明。主啊，你赐给我们渴慕的心，除去我们的灰心，除去我们的失望，除去我们一切不信之心，求你赐给我们一个渴慕的心，就是要认识你。祷告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请坐。我们感谢主啊，因为我们在这个新的系列里面特别讲到认识主耶稣的权柄。主耶稣的权柄能够胜过自然，他平静风暴。主耶稣的权柄能够胜过撒旦跟他的仆役那些邪灵们。主耶稣的权柄能胜过死亡。我们上次讲到在胜过死亡的那次也讲到主耶稣有胜过疾病的权柄。那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主耶稣医治一个瘫痪了38年的人这个故事在某一个层次非常的戏剧化戏剧化。那我想我也感谢神，就是神慢慢的来教导我们整个教会怎么样来经历神的医治。神的医治有多方面的，很多时候我们想到医治就是身体的医治。 Amen。 我们身体需不需要医治啊？我跟你讲，你没有病的时候你就很大声说不需要，等到你有病了就晓得感谢主，主耶稣说康健人不需要医生，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。 Amen。 我们上个礼拜五晚上有小组聚会，你们当中有多少人还没有参加小组我们小组聚会的举手，你一定要来啊丽君第一个最快举手，你们一定要来啊，我们很精彩。我们上个礼拜五是讲到医治， Amen。 然后我们大概有16个人，他们两人一组，就彼此来为对方祷告。 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啊。我觉得上礼拜晚上很奇妙的就是，当这两个人分开一起祷告的时候，他们也不是牧师，也不是神职人员，他们就是普通的信徒，可是神的灵就到他们的身上。 Amen。 很多人呢、啊，几乎有三四个组，他们都感觉到那个很热热的，感到一个热流在他们身上滚动啊，那就是神的工作。 Amen。 他们根据神的应许，根据神的话，然后有信心在神的话上邀请神来为旁边的这位弟兄姊妹们祷告祝福。我们有六个祷告，每一次祷告三次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我们当中很多人开始经历医治的大能。我就想问大家，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你希望今天经历医治的大能举手。我特别讲是身体的医治，我今天要特别讲身体的医治。感谢赞美主。我就想说，你在听到的时候，你就把你的心打开，你在听到的时候，神就可以医治你。因为我在宣告神的话，根据神的真理来讲，神就会做工。 Amen。 弟兄姊妹们，在医治的真理里面，非常重要的是你的观念要改变。你第一个观念要改变的就是，你要相信神今天仍然医治。 Amen。主耶稣昨天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，他现在仍然医治，他现在这一刻就可以医治你。但是问题是，你很心里面你的经验，你的人生观，你的价值观，很多时候让你没有办法相信。我们刚才读了这一段经文，约翰福音第五章一节到十八节，你可以说读完这个经文，你说那有什么呢？这是以前的故事，在2000年前耶稣医治了这个瘫痪人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如果神的话只是告诉你一个故事，跟你没有关系，我们就不要读了吧，读了更伤心，对不对？2000年前有一个瘫痪的，他就得医治了，38年。那我现在也瘫痪，我在某一方面瘫痪，我有病，也不能得医治。What's the point？ 我想神感动约翰把这个故事写在约翰福音里面是有目的的，他要让我们知道耶稣是有权柄的。所以我要鼓励你们，你们都要仔细看牧师啊，你们不要再看别的地方，不要想东想西想南想北。我跟你讲，很多时候最大的征战就是在礼拜天讲道的时候，撒旦会特别让你想睡觉，特别想很多东西，你就要奉主的名拒绝他，你要专心一意的来听，看神今天要对你说什么话。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是认识主耶稣的权柄要胜过疾病。主耶稣有权柄胜过疾病，主耶稣有权柄可以医治你。主耶稣今天到天上，在天父的右边为你代求，但是主耶稣走以前他说，我去是对你们好的，我去圣灵就会来到当中，圣灵来到我们当中。讲到圣灵，我就要跟大家讲，今天是五旬节主日 The Pentecost Sunday。 在2000多年前五旬节的那天，圣灵就降临下来，就充满了120个耶稣的门徒，然后教会就诞生了。所以今天全世界所有的教会都在纪念，我们求神的灵今天要来充满你。 Amen。 给你信心，在医治的过程当中，在经历神的医治，非常重要的是你的信心。有时候我们讲到信心，好像很抽象的一个字，很多人说你信就有，不信就没有，不是这样，你不信还是有神的存在，不是你不信就没有，但是你不信你就不会有得医治。 Amen。 求主来帮助你，我就鼓励你，你跟牧师一起，当你听这信息的时候，你越来越有信心。你对自己说要有信心啊！你跟你旁边说要有信心，不要睡觉，在灵里面不要睡觉。很多人身体在这里，他灵里就在睡觉啊，很好很好哦。你一定要 engage， 这是一个征战。最容易睡觉的时候是礼拜天早上在教会的时候，很多人一个礼拜都不能睡，就是礼拜天牧师一开始讲到就睡了。你说牧师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有经验，我觉得跟我的信息讲得好不好没关系，因为我站上来的时候他已经在睡了，你知道跟我没关系啊。我们就看到这一段经文， 我们首先来讲到经文的背景。约翰福音他所记载的故事不是照顺序的，他是照一个神学的思想一个一个，所以他说在这事以后，就是在主耶稣医治的加利利大臣之子的这个事件以后，就到了犹太人的一个很大的节期，耶稣就到耶路撒冷城去，这个节期很可能是逾越节。在耶路撒冷城呢有五个门，你们知道耶路撒冷有五个门的举手，有五个门，其中有一个门就是羊门啊 ，Sheep Gate， 是在耶路撒冷城的西北角，在羊门的附近有一个水池叫做毕斯大，这个水池的意思就是怜悯之家的意思。那池子的四方有柱子，还有长廊，那池子的中间也有一个柱子，所以换句话说，这池子还可以从别的地方进去的，所以总共有五个长廊在里面。这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长廊里面躺着些什么人呢？这是好学生。躺了什么人呢？这边都写了，这可以作弊的，都在你的前面呢。有瞎眼的、瘸腿的、血气孤干的，许多病人。好，请问这些人他们在那里干什么？啊？等候水动，哦，为什么要等水动呢？请问是谁说的？真的有天使吗？你怎么知道是天使动了，还是水吹，还是风吹的？不知道。OK， 好，那个长廊，他们估计哦，每一个长廊可以大概可以容纳50个人，它有五个廊。所以差不多有250个瞎眼的、瘸腿的、血气孤干的，还有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病的人都在那边等的。他们等什么？不知道。等到水动啊，我们待会再看。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故事里面，第一个就是有一个很大的需要，这需要最少有250个人，他们全部都是病人。我就想问大家，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最近去看病的举手？有没有去看病？请问你去看病要不要等啊？你在哪里等啊？那个 lobby 是不是？请问人多不多？请问你等了多久？很难讲，但是都要等吧。所以你去看病也要等，他们也在看病，他们也要等，但是你比他们幸运多了。你看病是真的有医生呐、啊，他真的会看你。他们看谁呀、啊？他们看一个传说啊。这边有一个很大的需要，250个都是很多瞎子、瘸子，都是可怜人，都是没有办法照顾自己的人。他们在等什么？因为根据传说，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，水动之后，谁先下去？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，这个是不错的。如果做广告，这个会吸引很多人。所以说，天时按时，那个按时的意思就是说不定时的，不晓得什么时候天使就来搅动水。换句话说，你一直要看着那个水。问题是，你怎么知道那个水是天使来搅动，还是风吹在动，还是有人在那边玩船在动？还有这当中有很多人是什么？是瞎眼的。瞎子怎么看得到水洞啊？他只有听得到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瘸腿的，瘸腿都看得到啊，但是看到怎么办啊？看到也不能动，我是瘸腿啊，血气枯干啊。你不觉得这个事情是很好笑的一件事情？250人都坐在那里，都在准备要得医治，可是大家都没有办法确定，第一个什么时候天使来搅动水，第二个天使搅动水的时候，你想这些人的家长都会陪在他那吗？请你坐在我旁边，什么时候水动的时候，你赶快抬过去，把我丢过去也好，我要第一个进去。我是觉得连这个传说都是很可笑的，我都不知道有没有谁得过医治。但是你有没有看到这些人？我就想问大家的问题，这些人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呢？想一想。对了， 没有盼望啊，没办法，也没有钱呢、啊，有钱也没有，医不好，所以只好到那边去，每天等。我就不晓得他们有没有做调查，在过去十年有多少人得医治，不晓得。啊，你不觉得在很多层次来讲，这就是我们今天人的光景吗？是不是？我们有很多的困难，我们有很多的属灵上是瞎眼的，是瘸腿的，我们就盼望，哎呀，哪一天神行神迹啊，就医了我。我们都在等，一个无尽的等待，一个是很讽刺的等待，就是没有盼望。 Amen。 我们就看到这真的是一个很奇特的一个 picture。 然后那个池子的名字叫做怜悯之家，哇，真的是很讽刺。你不觉得世界上很多时候，这世界上很多的事情的名字跟那实际都是很大的差距，是不是？正义之家没有正义，圣洁之家没有圣洁，就是这样。然后我们又看到一个人，他有一个悲惨的人生。这一个人病了多久啊？英文叫做 invalid， 就是一个残障人士哈。那他可能是全身瘫痪。那我就想说，我们活在世界上有几个38年呢、啊？有的人连38年都没活到就死了，是不是？38年长不长啊？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是38岁以下的举手？啊，还不少人呢。这个人光躺就躺了38年呢、啊，啊，他躺的时间比你年纪还大，他可以卖老。就请问，一个瘫痪的人，他有什么人生呢、啊？他每天躺的时候，他看到的是什么？啊？对，他看到什么？啊，天花板不错，还有天花板，他躺在那个毕士大的长廊里面。你知道我们去那个圣地游的时候，我去到那个池子，我去到毕士大池那边啊，很高的一个地方。我去到那个地方，那个导游说，这就是约翰福音5章第1节到第18节，耶稣医治那38年瘫痪的人，就在这个地方。那种感觉很不一样，这是真的。我是想说，这个人的人生是很悲惨的哈、哦，我就想问你，今天教会聚会完了，吃完饭了以后，你要去做什么？你说牧师不关你的事，没有，我的意思说，你一定有地方可以去，对不对？你想很多东西可以做这做那，这个瘫痪人，他如果今天来聚会完会后，他去哪里？没有什么地方，他还是躺在那个他的褥子上面，对不对？他每一天都是这样，38年都一样，所以我觉得他非常的人生非常的悲惨，真的没有盼望。然后你有没有看到，没有盼望的不止他一个，还有那250个人都躺在那里，都坐在那里，都在等有人来帮助他们。但是我们感谢主，当耶稣出现以后，情况有了转机。我们再看看他跟耶稣的对话。耶稣看到他躺着，知道他病了许久，就问他说，你要痊愈吗？哎，耶稣问了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。我就想问你，如果你是这个躺在那38年的这个人，你听到这问题，你的感觉怎么样？你会怎么样回答？何珊，你怎么回答？如果你是那38，当然我知道你不是。如果你已经瘫痪了38年，主耶稣看到你，知道你已经瘫痪了很久，他就说，你要痊愈吗？你怎么说？你可以救我吗？哦，这个人很聪明，很智慧，你比这个瘫子好一点。请问那个瘫子怎么说？他的意思是，他的意思是要主耶稣帮忙，对不对？他的意思，我就说，我们照字面看，我们现在来学习读圣经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每一次水动的时候都没有人把我放下去。那他的意思是什么？主耶稣说，你要痊愈吗？他说，每一次水动的时候都没有人帮我啊。 那他的意思是要主耶稣下一次水洞的时候帮他放下去，他就痊愈了，是不是？哎，你们仔细想，这个非常重要。你读圣经就要看他里面到底在讲什么意思。换句话说，这个瘫痪的人，他的认为医治只有一条路，就是水洞的时候。而且水洞的时候是不一定的，可能看天使的心情。我都不太相信有天使来搅动他们就会得医治，我真的不相信这。我对主耶稣医治有信心，我对天使搅动没有信心。我常常在想，你怎么知道那是天使搅？可能是风吹的，可能某一个季节，因为那个池子室外的，我去看啊，某一个季节是刮风了，那天使天天都在动，那一直吹啊，你懂我的意思吧？还有天使动的时候，马上有电子板打出来，天使加百列正在搅动水，第一个下去得医治，是不是？所以你可以知道，这个人他不但是身体瘫痪了，他信心也瘫痪，他觉得没有盼望。所以你看耶稣跟他讲的话，他回答耶稣话，他们两个在不同的层次，对不对？耶稣只有问他说，你要痊愈吗？他的回答是说，我每次要想得到痊愈的时候都没有人帮助我，因为他的想法是很受限制，只有一个方法。你不觉得这也是我们的光景吗？主耶稣常常在问你说，你要痊愈吗？你要得到帮助吗？你说，哎呀，上帝啊，我早就 give up， 那个谁为我祷告都没好，这个祷告也没有好，我去那个特会也没好，我每一次人家祷告都是前面的人得医治，到我就没有得医治，我们就会有很多的回答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就失望了，我们就放弃了，所以神的医治没有办法临到你。弟兄姊妹们，真的，我们研究这个医治释放的事工，我们发现关键真的是你对神的信心。我就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我们对神的信心是怎么样来的？信心是不是一个看不见的一个东西？田牧师就问你祷告，手放在头上，信心，哎，他就进去了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信心是怎么来的？神的话 OK， 那很多人也读神的话还是没有信心啊。神的应许，信心怎么来的？经历来的。什么样的经历？啊，知道亲身。 Grace 讲得很好啊，不只是经历而已，是你的经历。很多人今天都听人家见证，哇，这个人得医治，哇，那个人神供应，听来听去都是别人的。你有没有经历啊？你自己有没有经历神呢？你自己有没有经历神的医治啊？你要问你自己啊，你现在不要回答我。你啊，你读了神的话以后，有多少神的话是你今生亲身经历的？主耶稣说，你们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你们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，这一切你需要的都赐给你。请问你有没有经历啊？如果你没有经历，你还是会忧虑，你一天到晚忧虑你所有的事情。 Amen， 这就是不一样的地方。这个人38年瘫子，他根本就不认识耶稣，因为后来法利赛人说，今天是安息日，你不应该拿这个褥子走。他说，那个医治我的人叫我拿着褥子走，他连医治他的人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。我觉得这个人也挺差劲的。你有没有想到，你去读圣经，你要仔细的读，这个人如果躺了38年，这个耶稣救他真的是再造之恩了，他应该一辈子跟着耶稣，他应该马上发现说，哎，请问你叫什么名字？他都没有，他就，哦，那个叫我起来的人叫我拿着褥子，还把罪就推到耶稣的身上。所以法利赛人后来就去修理耶稣，要把他干掉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人的这一生非常悲惨，因为他都连盼望都没有了。但是我们感谢主，主耶稣没有说，哎呀，你实在太没盼望了，再见，下一个，我医下一个。主耶稣就对他说，起来，拿起你的褥子走吧。圣经上说，那人立刻痊愈，就拿起褥子走了。他真的就走了，他头都没回，他都没有问一下耶稣的名字。 求主怜悯我们好吗？当神医治你的时候，你要回去感恩呢、啊。这个人真的拿起褥子就走了，他真的很干脆，他很快，他可能38年都没走路，他现在高兴死就跑就走掉了。求主来帮助我们，神今天要医治你，他可以有很多的方法。阿们。有时候在你想不到的时候，不是只有那个水被天使搅动才能得医治。阿们。而且我们也看到神对他的医治不是只有身体。第14节，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，又对他说，你已经痊愈了，不要再犯罪，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。请问一下，这样的医治是什么的医治？是灵里的医治，对不对？主耶稣说，很显然这个瘫子之会有这样的病，是因为跟他在过去活在罪中有关系。主耶稣说，你不要再走老路，不要再回去那样的 lifestyle， 你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免得你后来的情况就更坏了。所以很多人就问我这个问题，我自己以前也有这个问题，就是说当一个人像礼拜五，上个礼拜五，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姊妹们经历了神的医治，但是有人回到家以后第二天起来又没有了，是怎么回事啊？说牧师，医治还会蒸发的，过两天就没有了，是会没有的。你看这边就讲得很清楚，主耶稣说你不要再犯罪了，免得你后来的情况更坏了，你说病会更坏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神医治你的身体。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身体的疾病跟我们的灵有关系，跟我们的魂有关系，跟我们的生活习惯很有关系。 Amen。 我们大家都知道一个人身体的疾病很多时候跟他的饮食有关系，跟他的生活起居有关系，跟他的心情有关系。 Amen。 你不能只有头痛一头，脚痛一脚，我们可以为你祷告，求神医治你的头痛，你就不头痛了。但是你回去心情很不好，充满了负面，充满了苦毒，你头痛很快就回来。 Amen。 这就是主耶稣讲的。所以我们讲到医治是全人的医治，不是只有某一部分的。其实每一个身体的医治，当你要再讲深一点的时候，都会讲到魂的医治跟灵的医治。 Amen。一个人心情好，他常常喜乐，他就少生病。圣经上讲得很清楚，喜乐的心乃是良药，医治白骨，你所有的病都可以得医治，如果你能够一直保持喜乐。这个问题就是没有办法保持喜乐，如果你没有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里做主做王，你怎么喜乐呢？因为有很多的烦恼，很多的困难，是不是？我们当中有困难的，面对困难的请举手。你如果不能举手，这是一个最大的困难，你连手都不能举起来，我的困难太大了。我们每一个人都面对困难，我们每一个人离开教会以后还要面对很多事情，也工作的礼拜一有很多的事情要面对。 Amen。 但问题是，如果你认识主耶稣有权柄胜过这一切，你是他的所爱的，你就可以安然睡觉。诗篇上说，神所爱的人，他要让他安然睡觉，因为他可以把他一切的重担交给神。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不少的人在晚上睡觉方面有困难，你听到我今天的信息，你就要开始学习说，主耶稣，我要把我的重担交给你。但是最重要是交出去以后不要再拿回来。很多人是祷告说，主啊，我交给你，交出去了，躺下睡觉，又回来了，又开始算了，你就再交，一直交到交完的时候你就睡着了。 Amen。 请问晚上睡觉睡得好重不重要？请问晚上如果不能睡好觉，是不是一件很痛苦的事？因为你第二天，我看到几乎每一个人都点头，如果你一躺下去就能睡好，你要特别感恩，你要特别爱主。不是现在这样的人越来越少，你说你怎么知道？你去 check pharmacy 就知道，你去 check 各大医院的药房，好多人都拿药要帮助他镇静，帮他睡觉。问题在哪里？因为我们都有重担，都有困苦。 你说你牧师啊，你睡觉睡得怎么样？我有时候也睡得不好，我昨天晚上就睡得不好，我到了两点还没睡，这也怪我儿子，他那么晚了不晓得在干什么，那么大声，但主要我睡得不好，不然他再大声我也听不到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都面对同样的困苦，我们都面对同样的重担，但是我们感谢主，这个病人，主耶稣讲了一句话，他就起来拿着褥子就走。然后我们在这边也看到最后一个，就是一个冷酷的回答。那天当耶稣医治这个病人的时候，请打出我的那个大纲好不好？另外有一些人，他们跟耶稣的看法完全不一样。啊，在下面，立即的医治已经完了，现在到第五了，要再往上呀，就是一个冷酷的回应。有一批人，他们是什么人呢？犹太人，他们跟那个医治好的人说：“今天是安息日，你拿褥子是不可以的。”请问他们在注意什么？哎，如果你认识一个人，他38年都躺在地上，他都瘫痪了，今天他等起来行走，你第一句话是说：“今天是安息日，今天是礼拜天啊，你不应该拿了这个褥子走啊。”你觉得这人是什么样的人呢？你觉得这样的人是什么样？这种人是不是需要医治啊？
是
啊。我们现在都不要讲是基督徒啊，就是一个普通的人，你看到一个人残障那么多年，他突然间又跳又蹦了，你应该说：“哎呀，发生什么事啊，老兄啊，我看你每次都在这个博塞大池旁边躺了好久，每一年我都看到你啊，那你是发生什么事？”没有，你第一句话说：“哎，今天是礼拜天啊，你不应该拿这个褥子走。”哎，你怎么拿着褥子走啊？你应该躺在褥子上。你们这些人很奇怪，是不是需要得医治啊？这是什么问题啊？这是一个律法主义。那一天是安息日，没错。我们就来读一段圣经好不好？我们看看安息日是谁定的。安息日是十诫，神借着摩西对以色列人宣告他百姓要遵守的诫命有十诫，第四诫就是讲到安息日。好，我们来看好不好？我们请那个好一备念：当纪念安息日，守为圣日。但第七日，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，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、仆婢、牲畜，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，无论何工都不可做。六日之内，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，第七日便安息，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，定为圣日。就到这里啊，还没有到那个不是讲呀。那我就想问大家，你看这边神定安息日的目的是要我们怎么样？是要你休息的。所以我也特别讲，你在一个礼拜你一定要有一天要休息，你如果做7天你很快就 worn out， 因为这是神设计的。神创造天地万物6天之后，他第7天也休息。神并不需要休息，但是他做一个榜样，就做一个示范让你看，你工作也要休息。Amen。 有人是休息太多都不工作，天天休息，这也会出问题。一个人天天休息不工作，他就什么懒惰。照圣经上讲，这种人不能给他饭吃。圣经上说不做工的就没有饭吃。另外有一些人就是天天工作都不休息，这样就会怎么样？会死掉，会病，会生病，不好。因为你违反圣经的原则。所以上帝定了安息日是要让犹太人得安息。现在有一批人出来，他在安息日的条例之后再加很多条的，就搞得大家都不能安息。比如说这个人得了医治，他拿着褥子走了，就说：“哎，今天是安息日，你不能拿着褥子走。”搞得天下大乱。他为什么不能拿着褥子走？安息日他心里安息就好了。因为他们弄了很多条条框框，比如说在安息日你只能走1里路，你走1.1里路就是工作不行，这是很非常的虚伪，你只能做这个做那个，不能做那个。所以这些人就是律法主义，他们律法主义就说我来定框框，你们要照这个来做。所以他们非常的自义，非常的骄傲，自以为义，所以他们就来抓这个小辫子。那这个人呢就说：“哎， 我也不是故意在安息要拿着这个褥子走，因为他很聪明啊，他就说是那个医治我的人叫我这样做。后来耶稣跟他讲过话以后，他要去告诉那些犹太人，跟那些犹太人继续跟着他，他说那个叫我医治的人叫做耶稣。所以这些法利赛人立刻就把目标转到哪里去了，他说你怎么这样做啊？那主耶稣回答更奇特了，他说什么，请那个 CC 大声念，哎呦，这法利赛人说，哇，你第一个是违反安息日，第二个你现在称上帝是你的父亲了，我正要消灭你，找到理由。那不是他称上帝父亲乱讲，而是他真的是神的儿子。换句话说，主耶稣跟他们讲说，我不但是医治的主，我也是安息日的主，我知道安息日能够做什么。耶稣讲了很多次，他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人，如果你有一个牛在安息日掉到坑里面，你难道不拉它上来吗？你说因为今天是安息日，我等明天再拉，明天来牛就死了，你懂我意思吧，弟兄姊妹们？所以我想神耶稣也指出很清楚，这些人也需要医治，这些宗教领袖非常需要医治。弟兄姊妹们，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对圣经很熟，其实我们大家对圣经都不熟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对圣经很熟，我们对上帝的话很了解，但是我们如果没有一个谦卑的心，我们没有一个受教的灵，我们没有一个说神啊你来教导我这是真意是什么，我们就跟这些犹太人一样，这叫做见灵不见树，见树不见林，就看到一棵一棵树，没有看到整个丛林，不知道安息日的意义是什么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鼓励你，礼拜天就是安息日，我鼓励你，你在这一天不要做太多的工作，你要安息，因为神定了这个律例， Amen， 他要你休息，你就放轻松一点，你来聚会，来跟弟兄姊妹有交流，牧师跟你讲，这是神定的律，你可以休养生息，你明天再开始一个礼拜的工作就不一样。你知道这也是一种医治吗？因为你把自己搞得那么累，后来就生病了，是不是？你第七天，现在安息日的七日就变成第一日，因为主耶稣从那一天复活了，所以我们就一个礼拜的第一天就是主的日子，你在主的日子你就休息休息，跟旁边人说要休息，不要那么紧张，因为主耶稣是主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主耶稣供应你一切的需要？你说没有没有，是我老板 ？No， 是主耶稣。你说我工作供应我一切需要，不是，是主耶稣赐给你能力可以做工。你千万不要搞错，很多人今天是工作的奴隶，你要安息。圣经上说你要安息，要知道。我是神 Amen。 我们知道经济不好，我们知道很不容易有一个工作，但是你一定要记住，你一定要信服，神是供应你的，不是你的工作，因为你从来不知道，有时候你工作就失去了，很多人失去工作就觉得是世界末日，其实没有，世界不是末日，是神的神迹要开始， Amen。 同意的我们说阿门好吗？你工作没有了，神要给你更好的工作， Amen。 你工作没有了，神要供应你你想不到的方法，确实不容易，但是就是要经历，这就是信心。所以你说牧师今天的这一段经文有什么宝贵的学习呢？第一个，我们看一下，主耶稣所赐的救恩是全人的救赎，请再打出来好吗？是全人的救赎，就带出全人的医治。弟兄姊妹，这非常重要。救恩呢，在希腊原文叫做 sozo， 它的意思就是灵魂得救，身体得痊愈。所以神的救赎，你今天信耶稣，不只是你的灵得救，你的罪得赦免，主耶稣还要医治你的身体。Amen。主耶稣要医治你的身体，问题是你要不要？你要，你就要相信，就走上这个医治的道路。第二个，全人医治是灵魂体三方面都要得到医治， Amen。 你的体要得到医治，魂要得到，灵要得到医治。我们看到这个瘫痪的人，主耶稣不但医治他的身体，主耶稣医治他的灵魂。我们也看到这些宗教领袖，他们的灵跟魂需要得医治，他们在一个错误的道路上，他们注意的就是错误的事情，不重要的事情，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爱。这些宗教领袖一点爱都没有，看到一个人得医治，第一件话说今天是安息日，你不能拿着褥子，真的不可思议。但是弟兄姊妹们，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神的爱也是一样，我们注意那个不重要的事情。什么是重要呢？就是主耶稣讲最大的诫命，你要全人尽心尽意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。其次也是一样的，爱邻舍如同爱你自己一样。Amen， 这是重要的，其他的不太重要，其他的都不重要。事实上耶稣跟人讲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。你知道耶稣教导我们很多事情，但是我们都没有去做的原因，因为主耶稣讲的话我们不信。主耶稣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，请问是什么？说电冰箱？不是。法拉利跑车？不是。好太太？不是。主耶稣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，很多人说哦不对啊，不可少的有十件，对我来说我有十件不可少，我少了一件都活不下去。主耶稣说不可少的有一件，就是你要坐在我的脚前听我所讲，要明白神的旨意，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，这是不可少的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一个信心的经历。所以全人医治是三方面，灵魂体，最后我们每一个人，每一个人包含牧师在内，都需要经历全人的医治，每一个人都要。你不要以为说哦我很好， no， 你这个讲说我很好这个本身就需要医治。我就想问大家，你从小到大经历里面有没有受伤过？有没有被人出卖过？你有没有出卖别人过？我们常常讲哦，他出卖我，其实你也出卖别人，只是你都不知道。因为他出卖你的时候你说那是出卖，人家出卖你，出卖别人说你是我这个识时务者为俊杰啊，我是大智者，其实同样的事情，是不是？我们有盲点，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都把它合理化，别人犯罪我们都放大镜看。你看我们是不是在一生的成长当中有很多的受伤，有很多的伤害，我们也伤害别人，我们也做了不好的事，里面有很多的内疚，是不是？请问这个是不是需要得到医治啊？是不是？所以每一个人都需要。我们下面就要分组哈，我们会有一些交流，我就想鼓励大家在分组的时候你不要走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就是在这分组里面才是把你所要学的真正的落实在你的生活里面。 Amen。我们祷告，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感谢你，主，你把这个瘫子瘫痪38年这个人的故事就记载在圣经里面。主，你要给我们盼望，虽然这个人他都不认识你，他也没有去谢谢你，后来在圣殿里遇见你，主，你又爱他，又把他的灵跟魂的医治都启示。主，就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，我们相信今天来的每一个人是你带领来的。我们当中很多人的身体上有病痛需要得医治，求主借着你的道还有你的灵，让我们有信心来经历神医治的大能。祝福我们下面分组的时间，祷告奉主名求，阿们。请同工团。